学者预告中共今年最大黑天鹅，专家警告有八大症状即刻筛检。中新闻停运，1984降临香港。律师陈永佩被控散癫，证人出庭受阻。尼加拉瓜与台断交，吴俊木被移叛国。在平壤闹金正恩九载子，北韩大搜捕。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4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022年开年，陆续传出中国疫情持续扩散，印尼突然禁止煤炭出口，以及黑龙江、学江市财政由省财政接管等消息。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是中共在今年难以避免的巨大挑战。王丹1月3号以《狼终于真的要来了吗》为题，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学江政府没钱这件事值得高度注意，可能意味着地方债务危机这一匹狼不再只是担心，地方政府破产要成为现实中中共最大的噩梦了。王丹认为，实际上宣布财务重组的学江很可能是事实上中国第一个破产的地方政府，这个指标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将代表中国长期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问题终于开始爆雷了。除了学江之外，新华社1月2号报道，中共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文件，省与市院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省级分担办法。王丹说，这个分担方法的出台就是为河南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的爆发开始做准备。准备的方法和黑龙江一样，无非就是由省一级财政将地方的财政负担自己孭上身。但问题是，省一级财政又能够有多少钱来弥补地方政府的亏空呢？以黑龙江省为例，去年财政收入和开支分别是 1152.5 亿元人民币和 5449.4 亿元人民币。债务问题比学江市不好得去哪？王丹判断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肯定会在2022年全面爆发，引发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中国的冲击不可小睇。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赵君硕亦在台湾今日新闻发文，认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双重作用下，中共政权今年将撞向冰山。赵君硕在《中共大船撞冰山》这篇文章中表示，以恒大为首的房地产行业持续全面下滑是今年对中共政权最大的冲击。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直接和间接影响近 30% 的 GDP。经济顾问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经济专家丹尼尔·罗森去年5月在外交事务商月刊撰文表示，中共只剩下2-3年的时间硬撑着这个用债务堆出账面数据好看的低质量经济成长模式。赵君硕认为，现在恒大的失速堕地很可能导致危机提前爆发，而在经济走入危机的时候，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王焕宁因为思想封闭与外界脱节，拒绝改革，起到了加速将中共带入死胡同的作用。赵君硕表示，中共一贯依靠不断加压来维持统治，但今年内外交困的程度加深，可能令到这种手段失效。如果中共在今年迎来改革开放后首次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是不是还能够持续靠高压手段来粉饰太平，就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而即使民间反抗不够强大，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过往被习打压的所谓商业巨子，或者同习的政敌联手阻断他的连任之路。总之，赵君硕总结话，没任何人能够阻止中共这艘大船在今年一路撞向冰山，只能够祈祷这段动荡期不要带给全世界太多的灾难。Omicron 成为大魔王，在国际间快速扩散。由于初期症状好似一般的感冒， 而且症状一般比过去轻微，容易被忽视。所以专家警告，如果出现八大症状要特别注意，应该要立即筛检。英国镜报3号引述该国 ZOE 研究公司发表的声明指出，目前掌握到感染后有八大和普通感冒非常接近的初期症状，包括喉咙痛、喉咙沙哑、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头痛、肌肉酸痛、腰酸背痛、盗汗、疲倦、食欲不振。专家提醒民众，如果出现上述类似的感冒症状，最好尽快接受筛检，千祈不要抱住侥幸的心态，以免演变成重症。另外，专家陆续揭开新大魔王一些令人担忧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传播途径改变。据 CNN 最近报道，专家认为哪怕只是口罩松了，或者暂时拉低口罩，又或者进入刚刚有人咳嗽的电梯里面，就可能中招。CNN 医疗分析师 Reiner 表示， Omicron 传染性极强，过去抑制病毒散播的措施现在可能都没那么有效了。Reiner 回忆说，早期学界的共识是和确诊者距离在大约 1.8 米以内，而且接触超过15分钟才算严重暴露。但是现在这些规则都不适用。虽然症状轻微，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中医科主任谭恒说，最近对羊城晚报透露，患者有核酸检测迟迟不能够转为阴性的特点。这个代表要长期隔离，心理压力会更大。谭恒话提到一个个案，一名67岁的住院患者病情好轻，主要就是低烧和咳嗽，肺部有些炎症。但是医了大半个月之后，病毒载量降了下来，核酸仍然未能够转阴。目前各界都在关注新大魔王怎样在2022年影响全球。美国布朗大学急诊医学教授雷尼对 CNN 表示，担心跟着下来一个月，美国经济活动将会再度停摆，并不是政策导致，而是很多人生病。香港独立媒体众新闻1月4号起正式停止运营。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及主笔杨建兴3号会见传媒，交代停运的决定。综合港媒报道，李月华表示会按香港劳工法遣散40几名员工。当日晚两个节目《众新闻中国组》及《香港呢一日》仍然会进行，与读者告别。网站半夜之后不会更新，暂时不会关闭。公司仍然会运作一段时间作结束的手续。杨建兴表示，自从去年12月29号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之后，就触发他们短时间内决定停运。杨建兴说，执法界线不能够掌握得很清楚，不能够在感到平安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下去。杨建兴指，过去两年香港媒体卷入政治巨浪，有媒体被视为整顿对象。虽然记者不应该害怕得罪权贵或者批评政府，但不代表可以承受要为基本自由付出的代价。发言过程中，杨建兴多次哽咽。总编辑李月华表示，停运是经过评估而所做出的最好决定，又表示并非众新闻改变了，而客观环境改变了。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预计港府以煽动罪清除不可控的传媒之后，第二步会透过立法打击所谓的假新闻。港府未来会扮演类似政治小说《1984》中真理部的角色。何为真理由官方指定，只要传媒和官方所定的真理不一致，就会视为违法。广西维权律师陈永佩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最近完成庭审，将择日宣判。多名辩方证人在当局阻挠下无法出庭。陈永佩在法庭上强调，当局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报复。据自由亚洲电台3号报道，上个礼拜五被扣押超过两年的陈永佩亲自到南宁市中级法院接受闭门审讯。 他的妻子邓晓云以辩护人身份出庭。邓晓云表示，陈永佩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为你们除害虫，一群危害共产党根基的人，我替你们除害，你们不表扬我还要拉我，并明确表示自己是无罪的，只是被打击报复，因为他举报的控告太多了。邓晓云说，从闭门审讯至保安规格来看，当局对陈永佩案十分重视，除了他一人作为亲属能够出庭之外，没有其他人获准旁听。据称因为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维权律师谢阳亦都表示，有理由相信广西当局对陈永佩和案件的处理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陈永佩所讲的打击报复，据信源自广西几年前的一宗家庭暴力纠纷，妻子报案被拒绝受理，负责处理事件的七星公安分局的警察胡海被指偏帮一家之主。桂林市公安局长仇祖和不单止没有调查胡海，还将他晋升至分局局长。陈永佩因此举报仇祖和和胡海，并在互联网公布有关材料。2019年10月，陈永佩被南宁市警方带走，两个月之后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到正式逮捕。前台湾驻尼加拉瓜大使吴俊木在尼加拉瓜去年12月宣布与台断交，至今没有返回台湾做报告，引发叛国之疑。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月3号对外回应指，吴俊木是在去年9月28号因为个人生涯规划申请退休获准，已经在11月17号离任并办妥相关手续。欧江安还表示，吴俊木曾向外交部说明，因为他太太的健康因素，目前暂时无法返回台湾。目前外交部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去年12月10号无预警与台湾断交，吴俊木却在断交前一个月申请退休，又在断交消息被公布不够24个钟之内，与太太一起接受尼加拉瓜赠予的国籍。前外交官刘士杰表示，如果胡俊木真的在台湾被断交的第二日接受对方颁赠的荣誉，可以说是对台湾驻尼加拉瓜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在面上刮了一巴。民进党前立委林竹水2号指吴俊木行径可疑，认为一连串的不合理完全是叛国行为，并批评国安系统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要求立即追查，并且要外交部即刻追回退休金。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亦要求台湾外交部应该调查吴俊木是否有同中共勾结的行为。每日北部最近报道，在北韩首都平壤一栋公寓外墙出现辱骂伟大领导人的喷漆字，引起北韩社会的轰动，平壤人民人心惶惶。报道透露，去年12月22号，平壤平川区一位居民在自己公寓外墙发现一行喷漆字，内容是金正恩你这个狗崽子，人民都因为你被饿死。这名居民吓到即刻通报相关单位。据报道，狗崽子一词在北韩是相当侮辱人的字，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级的粗口，估不到却有人够胆拿来闹金正恩。报道指出，金正恩得知之后大为震怒，北韩政府特别用紧急通报体系来处理。当初发现这一串喷漆字的居民先是通报人民班长，跟住人民班长向上通报秘密警察，跟住情报给最高级的国家保卫省，动员将现场封锁，并着手清除这一行字，担心被其他市民看到会令到金正恩颜面扫地。据报道，目前秘密警察正全力缉拿犯人，虽然还未传出有人落网，但如果被拉到，十之八九将会被公开行刑，屋企人和亲友恐怕都难逃一劫。报道指，过去发生过类似的个案，当事人的下场都相当凄惨。好似2018年两名北韩人民军作战局高层因为被捉到偷偷写下有关金正恩的不雅字眼，后来被公开处死。 屋企人亦都被送入关押症折返嘅大牢。呢一节嘅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系分享俾你嘅朋友，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多谢。